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新闻提要，沙利文和王毅在马耳他会面，白宫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10月1号又面临关门危机，众议院提解方。
美国汽车工会大罢工持续，谈判尚未获得进展。
世卫组织打算派遣第二支调查团前往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联合国引用利比亚红新月会的最新消息指出，利比亚东部地区德纳洪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11300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说，受灾城市德纳还有11000人仍然下落不明。而随着搜救人员不知疲倦地寻找可能的幸存者，这些数字预计还会上升。在风暴丹尼尔袭击利比亚东部近一周后，目前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特别严峻。联合国指出，包括严重的饮水问题正困扰着德纳市，至少已有55名儿童因饮用受污染的水而中毒。此外，在周边地区，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冲突。联合国也警告，这些地区的地雷有可能随着洪水漂移，威胁着步入进行该地区的平民。
即将在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近日接受 CNN 采访时说，中方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军将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他还警告，如果中共试图进攻并夺取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此外，米利将军周日表示，尽管乌克兰反攻行动没有失败，但他坦言，基辅要把俄罗斯部队逐出国境这项更广泛的目标，仍面临非常高的门槛。米利将军说，乌方目前的反攻比计划制定者原本预期的更加缓慢，但是一直在稳步向前。我知道有一些评论认为这场反攻多多少少已经失败，但是他并没有。他说，乌克兰还有着大量的战斗能力，乌克兰人并非强弩之末。不过，米利说，要把所有20万或更多的俄军从遭到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驱逐出去，门槛确实很高，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美联社周日刊出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的书面访问内容中，尹锡悦在受访时表示，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已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受其他国际制裁的不正当违法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面对朝鲜与俄罗斯的这类行为应该更加团结。尹锡悦在访问中说明，韩国与美国目前已再次确认，如果朝鲜意图进行核攻击，将以压倒性的力量因应，以促使朝鲜政权终结。两国也同意持续强化双边针对朝鲜核武导弹攻击的遏制应对能力。本周，尹锡悦即将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并在会议中发表演说。尹锡悦强调，他会在这次演说中表明，韩国将对俄乌战争及朝鲜发展核武计划等相关合作负起明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并在气候及数位化等议题上提供协助。
本周，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领导人也将在这次高级别会议上首次讨论中共病毒疫情问题。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将敦促中共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研究。在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自中国武汉出现近四年后，目前病毒起源仍不清楚。金融时报周日指出，谭德赛已经表示，他已经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前往中国调查此事。谭德赛说，我们正在敦促中共当局给予全面准入，并要求各国在和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以促使北京进行合作。尽管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全球现在不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但卫生机构都表示，各国应当加强对高度突变的 BA.2.86 和其他 Omicron 病毒亚变体进行紧密监测。
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日在接受纽约保守派电台 Talk Radio 77 WABC 节目采访时表示， 目前民主党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经济发展，并提高通胀压力。他指出，由于拜登政府打击美国的能源业务，只想利用可再生能源，这将推动能源价格攀升，同时不仅伤害美国的经济，也由于现行的能源政策意味着我们将需要从敌人那里购买。麦卡锡说，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之处。他提到，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能源独立法案，它将使美国能源独立，利用各种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他指出，如果我们在欧洲能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仅仅一年就能减少 2.15 亿吨的排放量，因为美国天然气的清洁程度要比俄罗斯天然气的清洁程度高出 41%。 同时强调，美国的能源政策需要转变。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周日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前总统川普在受访时说，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是他目前考虑的副手搭档之一。当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时，川普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们将挑选最佳人选。同时他也称赞诺姆是一位绝佳的、了不起的州长。诺姆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保守派媒体 Newsmax 受采访时说，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并说，如果川普发出这个邀请，他将毫不犹豫并立即同意。此外，另外几名女性也在川普的考虑之列，包括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莱克等人，都是潜在人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和王毅在马耳他会面，白宫发表声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上周，谷歌同意支付9300万美元与加州原告达成和解。谷歌被控在位置跟踪的使用上误导用户，未经用户同意搜集并使用用户的数据。谷歌在2022年11月和全美40个州达成了高达3.91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目的是完成谷歌如何跟踪用户位置的调查。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谷歌在设置中明确提到，一旦用户选择了关闭位置历史记录功能，谷歌将不再跟踪用户的位置。但实际上，谷歌却继续跟踪用户的活动，以获取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今天通过达成和解来追究谷歌的责任。作为和解的一部分，谷歌承认没有不当行为，但同意将会做出一些限制，包括提供更多关于位置跟踪的透明度，向用户披露位置信息可能用于广告个性化，并在启用跟踪位置相关的账户设置时向用户显示更多的信息。据悉，谷歌和原告达成的和解金在扣除法律费用后将捐给跟踪互联网隐私问题的非营利组织。
9月17号消息，最新推出的 iPhone 15 Pro 系列采用了苹果 A17 Pro 芯片，首度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对比上一代的 A16、A17 Pro 的 CPU 速度提升 10%， GPU 换上全新架构，速度增进 20%， 支援硬件光线追踪。在 Geekbench 6网站已经出现了 iPhone 15 Pro 系列的 CPU 跑分，包括单核跑分2914，多核7199，与 A16 芯片相比，单核成绩提升约 15.6%，多核提升13%，跟苹果宣称的差不多。大多数果粉也认为，苹果 iPhone 的效能向来是有目共睹的，完全碾压同一系列的安卓手机。与搭载 M1、M2 芯片的 iPad 相比， A17 Pro 的性能更接近于 M1。从跑分数据也证实，这一代的 iPhone 15 Pro 系列搭载 8GB 记忆体，不再是万年 6GB。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网友认为iPhone 15 Pro 新意不足，苹果还在挤牙膏，再等一年会更好。可以肯定是， 明年的 iPhone 16 Pro 一定会比 iPhone 15 Pro 更好。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美俄关系恶化之际，两名俄罗斯和一名美国太空人于15号搭乘联合号太空船，共同飞向国际太空站。据报道，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的两名太空人科诺年科和恰布，以及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太空人欧海拉，在哈萨克的贝康诺太空发射场搭乘联合号 MS-24 太空船发射升空。三名太空人预计在发射3个小时后抵达国际太空站。59岁的科诺年科和39岁的恰布将待在国际太空站1年的时间，40岁的欧海拉将留在太空站6个月。这是恰布和欧海拉的首次太空任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末连续2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正在马耳他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一次会晤。白宫声明说，沙利文和王毅讨论了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海局势。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日发表的声明说，周六和周日2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备受关注的台海情势。白宫表示，这次会议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表示沙利文和王毅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白宫的声明称，双方承诺保持这一战略沟通渠道，并在未来数月在美中之间的关键领域进行额外的高层接触和磋商，同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沙利文和王毅的最新会晤也正值中共高层发生一系列动荡之际。目前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是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失踪数日，并缺席了原定于9月7号至8号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王毅定于本周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夫罗夫举行会谈，而其他世界领导人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王毅都将缺席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今年11月，美国还将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外界普遍认为拜登总统届时可能会与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会面，但中共尚未证实习近平是否将会参加。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政府10月1号又面临关门危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7号提出了31天的权益支出议案，包括让国内机构支出暂时减少8%，以及恢复建造边境围墙，换取美国政府关门大限延后1个月。请听报道。
美国距离10月1号可能陷入部分政府停摆只剩2周。共和党籍的麦卡锡计划将2024会计年度支出法案提交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要求将支出金额降至2022年的1.47万亿美元水平，比麦卡锡和拜登在5月份敲定的金额低了1200亿美元。在17号晚上，众议院核心小组成员宣布就一项短期权益议案，要让政府维持开门直到10月31号。但条件是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机构减少支出8%以上。这项不太可能变成法律的提案还包括对移民和美墨边境实施保护的限制措施，也不包含拜登所要求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共和党人士表示，这一协议有望让众议院在本周推动国防支出法案，然而目前不清楚上述措施是否能获得足够的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可在众议院通过投票。此外，减少支出也可能引发众议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士的反对，他们拒绝有关移民的条款。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必须在10月1号之前通过拜登可以为签署成为法律的合适法案，或者通过一项短期的权益支出措施，以便让议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讨论，才能够避免美国政府局部停摆。麦卡锡向福克斯新闻网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表示，他将在本周把停滞的国防法案提交至众议院。麦卡锡还说， 他希望确保11月1号美国不会出现政府关门局面，政府关门只会让民主党获得优势。不少业内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如果真的关门，损失可能是史上最贵的一次。虽然政府关门之后，大部分被扣留的资金在重新开放时会被重启，但有研究表明，数十亿美元的永久性损失仍将难以避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计算，在2019年的政府关门期间，美国经济永久性的损失了3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的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的罢工周日已经进入第三天，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情况有立即获得进展的迹象。预计工会和车厂之间的谈判将在周一继续展开。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大罢工正进入第三天。该联合会主席费恩周日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谈判进展缓慢，这些公司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很遗憾，他们从七月中旬就开始讨价还价，我真的不想说我们更接近了。工会表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的谈判代表周六就新合同进行了相当富有成效的讨论，也被外界视为最贴近工会立场的汽车厂。 Stellantis 表示，他提高了报价，提议在4年半的合同期内加薪 21%， 其中包括立即加薪 10%， 这与通用汽车和福特的提议相符。但费恩表示，他对 Stellantis 提出的加薪 21% 的提议无动于衷。他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而全美汽车工会联合会所要求的是到2027年加薪 40%， 其中包括立即加薪 20%。这也显示工会和底特律车企高管之间的分歧仍然很大。一般而言，在美国的汽车工厂工人并没有按月的工资，而是按小时计算工资。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美国制造业生产线上的汽车工人平均每小时收入约为28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美元。个别汽车工人的工资根据他们在汽车制造商的任期而有所不同。在该行业的分级工资制度下，新员工的起薪会比长期员工要低。如根据汽车三巨头的合同摘要，顶级员工，也就是2007年以前加入公司的任何人，平均每小时薪资约为33美元。外界预计，如果这场罢工不能尽快结束，汽车购物者将面临新一轮的价格冲击，特别是对于已经供不应求的热门车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发展峰会聚焦最需要帮助国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新外相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19号会布林肯。
联合国发展峰会聚焦最需要帮助的国家。
彭斯称，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
北约秘书长表示，需要为俄乌持久战做好准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8号到22号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将于18号晚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据共同社报道，布林肯与上川洋子将再次确认坚固的日美同盟，两人会谈结束之后，预料将一同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工作参会。日本身为七大工业国轮值主席国，预料在成员国外长会议中将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动向等议题交换意见。此外，上川洋子也计划在访美期间 分别跟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等人会谈，以及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会面。另外，上川也将与德国、巴西、印度举行四国会谈。上川14号曾经表示，将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彰显日本的存在感，希望跟各国建立信赖关系。
联合国大会将从9月19号到26号举行，预计将有151位国家元首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将首次亲自到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他预定在周三出席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一天之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在白宫和国会山分别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举行会晤。除了乌克兰局势将是与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围绕海地进行的外交努力也备受关注。国际社会希望尽快向海地派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应对这个贫穷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将先主持联合国发展峰会，各国政府将被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更加强调紧迫感。联合国为此曾经提出17项范围广泛的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予以实现，其中包括消灭极端贫困。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周日走上纽约街头，高呼未来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各国领导人将再次努力遏制主要由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引起的气候变化。联合国本月发布一份气候报告指出，若要按照巴黎协定设下的目标来遏制全球暖化，那么2025年将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后期限，此后排放量必须急剧下滑。报告称，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成功推动各国针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但目前在各方面还必须祭出更多的举措。这份报告将为今年年底在迪拜举行的重要气候峰会奠定基础。拜登推动绿色制造计划，为清洁能源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然而，有些年轻运动人士认为，拜登并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带领美国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州15号对全球5大石油巨头提起诉讼，指控这些公司淡化化石燃料风险，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害，并误导公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和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17号在马耳他举行会谈时，美方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了关切。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作出简报时说，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忧虑。中方在会后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王毅和沙利文讨论了乌克兰和朝鲜问题。此外，外界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可能结盟对付西方国家感到忧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和普京总统会面。据信，双方讨论了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场上所需的军事装备，换取俄罗斯对朝鲜在导弹和其他军事技术上的支持。美国官员们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继续包庇朝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从事违禁武器的研发。
苏丹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与正规军交火至今已持续6个月。目击者表示，准军事部队17号连续2天攻击正规军总部，苏丹首都喀土穆烽火四起。不愿透露姓名的喀土穆居民告诉法新社，正规军总部周围目前正在发生冲突，并动用了各种武器。喀土穆南部的目击者表示，军队用大炮轰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基地时，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击者还说，中部城市奥比德也发生了战斗。44岁的穆罕默德表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16号与17号的战斗是战争开打以来最暴力的一次。
一架具有隐形功能的美国战机17号并非为了躲过敌人的侦察而隐匿失踪。 美国军方因为遍寻不到这架战机，罕见地向民众请求协助。法新社报道，有关当局说，一架 F-35 战斗机17号下午在南卡罗来纳州飞行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跳逃生。飞行员安然无恙，但留给军方一个很花钱的问题：飞机去了哪里？查尔斯顿联合基地为此请求当地民众协助寻找。联合基地在社交平台 X 上贴文说，如果有任何信息可以协助我们善后团队找到这架 F-35， 请打电话给基地防卫作战中心。基地人员说，他们正在和联邦航空单位合作，在查尔斯顿市以北的两个湖泊周围进行搜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生产的 F-35 战斗机，一架要价约$8000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秘书长说，需要为俄乌持久战做好准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本周主要央行事件包括美联储周三、英国央行周四和日本央行周五公布政策决定。上周四，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但暗示这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次加息。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周三维持政策不变。人们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所谓的点阵图上。点阵图显示了未来几年的利率指引。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鉴于经济的强劲势头，美联储对2023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将从 1% 上调到 2%。 就通胀而言，美联储可能会把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预期从 3.9% 下调到 3.7%， 但考虑到经济的稳健表现，对2024年的核心通胀率预期可能会上调到 2.8%。
由于担忧央行数字货币 CBDC 造成系统性风险，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正在寻求推动旨在阻止美联储在没有获得国会同意下发行推动 CBDC 的立法，将于9月20号对两项相关法案进行最后审议。美联储近期否认针对是否发行 CBDC 有任何的决定，并强调只会发行带有授权法律的 CBDC。不过，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正在为 CBDC 寻找一名全职的加密货币架构师，表明美联储仍在探索发行 CBDC 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联储已于7月启动24小时全年无休的支付系统美联储 Now， 以促进金融机构在全美范围内提供实时支付服务。数字美元的发行与否在美国引起了争议。
中国房地产商恒大集团旗下的金融财富管理公司总经理等人被捕。恒大集团股价今天早上在香港股票市场再度急挫，一度暴跌25%，到0.465港元，创2周来的新低。不过，股价急杀，逢低买盘承接，股价黑翻红。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正处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中心。自2021年年底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系列债务违约，拖累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恒大集团目前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债务重组，并已经出售了一系列资产。恒大集团上周五说，已经把离岸债务重组的决定从9月份推迟到下个月。在今年8月28号之前，恒大股票已经停牌了17个月。穆迪上周四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前景从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尽管有政府支持，但经济挑战仍将抑制销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进行反攻之际，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日发表的采访中警告，乌克兰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北约需要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日在接受德国风阔媒体集团采访时表示，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比开始时预期的要长，因此我们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在经过了近19个月的全面战争后，乌克兰在今年6月发起反攻，试图突破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阵地，但取得的成果有限。斯图尔滕贝格表示，我们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他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斯图尔滕贝格在采访中也对柏林施压，要求德国增加国防开支。他指出，在冷战时期，当康拉德·阿登纳或维利·勃兰特执政时，西德国防开支占经济产出的 3% 到 4%。 斯图尔滕贝格强调，欧洲最大的国家是否遵守这一要求，对于联盟来说意义重大。而在战区方面，据乌克兰军方上周五表示，乌军已经收复了重要城镇巴赫穆特附近村庄安德里夫卡，这是乌军继续推进收复巴赫穆特的一个关键步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星期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的更多支持。这也是开战以来泽连斯基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斯图尔滕贝格补充说，基辅在今年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已经向北约进一步靠拢。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需要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否则历史可能会重演。他强调，毫无疑问的，乌克兰最终将会加入北约。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前副总统、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在周日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他还批评拜登，说他必须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请听报道。
美国2024年总统竞选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包括彭斯在内的共和党候选人批评拜登，说他必须在一些问题上对于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在周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讲的美国前副总统、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周日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说，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他说，我很自豪能在政府任期内领导改变我们的对华政策。彭斯说，我们对中国征收了2500亿美元的关税，虽然拜登政府尚未取消这些关税，但老实说，我们本应加大压力，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行为更具侵略性。但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们将以美国的实力迎接这一时刻。彭斯说，我们将限制中国进入我们的经济，直到他们改正并正确行事及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我们将建立一支拥有355艘舰艇的海军。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亚太地区超越中国海军，因为归根结底，和平与繁荣来自于实力。另外，彭斯上周五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全面封禁 TikTok。 他说，我们应该禁止 TikTok， 这是中共政府的平台，他们每天都在收集有关美国人的数据。彭斯还强调，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失败了。不过他表示，尽管中国构成了威胁，美国不应寻求与该国脱钩。彭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和战略威胁，但我认为利用进入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美国的机会是一种手段，让中国结束数十年的贸易侵犯行为，结束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军事挑衅，结束侵权的行为。彭斯表示，他周一的讲话将集中于为中国提供加入国际大家庭并尊重国际道路规则的机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